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有这个荣幸，今天晚上再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相聚，一起交通。我也感谢主，大家给我这样的一个荣幸，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是最宝贵、最真实、最活泼，同时也是最丰富。所以我们就感谢神，有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来相聚。好不好？我们首先来低头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今晚召集我们到你的殿中，我们一同聚集来敬拜你，来侍奉你，并且一起来听你的话语。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使我们的心都向你敞开，使得你来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空空的来，可以饱饱的回去。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愿你的真理充满我们。愿我们恭恭敬敬的这样仰望交托，乃是奉靠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请大家打开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九节。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九节，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靠主常常喜乐，所以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一段的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九节，我想来请各位弟兄姐妹来开口重声读这段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九节，预备，请。谢谢大家，感谢神将他的活泼的话语赐给我们。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他在第一次被囚禁于罗马期间所写的一封书信，他的性质是教会的书信，所以是保罗写给在腓立比的这一群的基督徒的。那么一般人身陷囹圄被关起来的时候，不是唉声叹气就是怨天尤人，但我们感谢主，使徒保罗跟他们非常非常的不同，他在这里面很喜乐，他不仅自己喜乐，他还写信来劝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常常喜乐。所以你看，他自己喜乐，他还劝人喜乐，那这个喜乐他是怎么来获得的呢？这个喜乐他是怎么获得的呢？跟大家分享两点，第一点是从与神的正确关系当中来获得，那第二点就是从与这个人的关系中获得，还有第三点要从与己的关系中来获得啊。那么从与神的正确关系中来获得，这是在刚才所读过的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这边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开宗明义，他说要靠主常常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要总是在主里喜乐。所以我们可以拿中文跟英文或者说原文来做个对比，说我们总是要在主里喜乐跟要靠主常常喜乐，我想有各自不同的含义。靠主它的意思是要倚靠主，要借着主。所以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有些时候我们累了，站着累了，我们很可能想要找一面墙，可以把身上往那边一靠啊、让自己的脚可以歇一歇，让墙壁来支撑我们身上的重量，这个叫靠。 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来想象，说我们疲乏的时候，我们困倦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你把你的肩膀借给我，让我靠一靠，求你让我在你的宝座那一边来靠着你，让我靠一靠，哦，让我可以把身上的重担来暂时的来卸下来交给你，所以这是靠着主。但是如果从原文希腊文的角度来理解，这是在主里，希腊文说是 enkurion， kurion 它的原型是 curious， 就是主 ，en 就是在里面的意思，所以 enkurion 就是在主里。所以我们感谢神，在主里，我们要把它来理解为是我们完全的进入主里面，让他的恩典和真理来完全包覆我们。大家知不知道，在希腊文里面，当我们说要信主的时候，它不是只有单纯的说信主而已，它中间，它在 pistio 我信的后面，它加了一个介词叫做 ace 就是英文的 into、哦、所以 pistio ace Christon 或者是 kurion， Christon 就是基督， kurion 就是这个主，所以是信入基督里面或信入主里面，这很重要。我们不是只有表面上信主，不是只有让我们的信心来浮在主的表面，而是要让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来进入主的里面，让他的恩典和真理来充满的来把我们包覆起来。我们在加州啊，其实夏天有些时候也蛮热的，可以热到90多度100度左右，那真的很热，不知道这边热可以到几度啊，超过100、所以那这边可能还更热，而且这边比较潮湿一点，可能热起来还会热感更厉害、哦、那么有些时候在加州我出去探访、哦、那回到家觉得好热，打开空调还没有那么快的效果，是不是？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到电冰箱前面把它打开、哦、最好是冷藏跟冷冻一起打开，就让那个冷气这样吹着。有时候还想不够，甚至于还曾经幻想过说把冰箱里面的架子全拆了，然后整个人就进去把它门关起来，然后让冷气完全的包覆住我。那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推测，来联想，来理解，当我们在疲乏的时候，在困倦的时候，主不仅愿意我们靠着他，还愿意我们整个人进入他的里面，让他来怀抱我们，让他来托住我们，就好像是父亲母亲在他们儿女痛苦的时候把他们抱在怀里，那是一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感谢神，原文讲的我觉得好像更直接一点，更有说服力，不只是靠主常常喜乐，而是说要总是在主里喜乐，你要进入主耶稣的恩典真理当中。但是无论你讲的是靠主或者是在主里这样来喜乐，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得到真实的真正的喜乐，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源头。那这个源头是谁？是谁呢？是神自己，是主自己。所以我们就要跟我们的主来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要进入他的恩典和真理当中。那这边说要靠主常常喜乐，这也提醒我们总是要来与主来保持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要借着与主相近来保有喜乐，千万不要呢像我们传统上所讲的临时抱什么、啊、我讲咱们基督徒说不要讲异教的东西，说临时抱耶稣脚，对不对、哦、然后呢旧约里面说可以 这个报祭坛角，临时报祭坛角，管它是哪一个，这些都不是我们余族的应该有的。抱歉啊，这都不是我们与主所应该 要有的那种的亲切的关系。因为这样的话临时抱耶稣脚，只是把主耶稣当成是消灾解厄的工具而已。可是我们的主绝对不是只要我们在遭遇到灾厄困难祸患的时候去到他的面前，他希望我们每天与他相近相亲。阿不阿们。所以我们要与主常常保持亲密的关系。那其实我们也要理解，我们能够喜乐，我们之所以喜乐，并不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件事物都是美好的，都是完全的，都是富足的啊，乃是因为我们已经选择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不是去注意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不完美、不充足、不美好。不是因为我们选择去看这些不好的东西，而是因为我们已经选择要转眼仰望耶稣。是不是有一首诗歌说当转眼仰望耶稣？阿不阿们。所以要学习来仰望耶稣。也因此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一节的后半段，还有第二节的前半段，圣经上说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说信了他之后就从此风平浪静，然后无灾无难。相反的，我们的主耶稣怎么告诉我们的？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他说在世上你们有什么苦难，他不会给我们虚假的空的应许，他给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应许。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感谢主，当我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转眼仰望那一些那位为我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已经胜过了罪恶的权柄，他已经胜过了魔鬼。所以我们就可以靠着主耶稣来夸胜。阿不阿们。所以我们靠着主不只是夸胜，不只是得胜，而且像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所讲的，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还怎么样有余了。感谢主哦，我们的主不是刚好让我们得胜，不是恰好得胜，而是比我们的得胜还要来得更多。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横逆，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来仰望主耶稣。所以当我学习仰望主耶稣的时候，无论我的环境是什么，我都可以仰望他，我都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哦，感谢神。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不顺利的环境当中，在横逆环境当中借着仰望主来得到喜乐，乃是因为当我们仰望他，我们就能够因着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待在生命里面所经历的这一切，那我们就能够以天上的角度，以神所赐的信心和盼望来面对他们。也因此我们就能够对生命来抱持起一种积极的态度，也因此我们能够来得到真正的喜乐。所以你看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竟然被一位被鬼附的使女的主人告到官里去，因为这个主人以前是借着这个被鬼附的使女来牟利，他让他表演，让他这个借着这个鬼附的那种力气来赚钱。现在这个被鬼附的女子因着信耶稣得着释放，得着自由，那主人不再能够得利啦，所以他生气把保罗 告上官下到监里。你看保罗圣经怎么讲的，他跟希拉两个在监狱当中怎么样，唱诗歌祷告大声赞美神，阿不阿们。所以他是在患难当中，他借着仰望主来得到喜乐。那你想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当我们在祝福里面，当我们在顺境当中借着仰望主，是不是能够喜乐多还更多，是不是？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来学习来仰望主，无论生命遭遇的是什么。也因此大卫在诗篇十六篇十一节他讲得很好，他对主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他学习到无论如何都要来到主的面前来仰望来交托。哦，还有一点，我们看保罗讲的这句话，他说要靠主常常喜乐。您知道这个不是一个请求，这个不是一个选择。保罗说我拜托你喜乐，保罗不是这么说，他也不是说你可以选择喜乐，你也可以选择不喜乐。 No， 保罗很干脆，他用的是命令的语气，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他是一个命令哦，你们必须这么做。所以感谢神，也因为这个缘故，喜乐成为基督徒的一个标记，您说是不是？喜乐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标记，基督徒一个表现，它的表现之一应该是微笑。这个微笑是因为圣灵在我的里面，那就有说不出来那种满足的喜乐。所以我们这种微笑不是傻笑哦，那是真正的喜乐，那是因为你的喜乐已经满出来了，所以你就不得不，你就自然而然的要喜乐起来，阿不阿们。所以感谢神，所以记得哦，这个不是一个选择，这个不是一个拜托，不是一个请求。保罗说的是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然后他又说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在圣经里面，在上下文当中连续出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吩咐，那就是强调中的强调，喜乐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命令。那么这是与神的正确关系的第一点，要靠主常常喜乐。第二点，他说要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腓立比书四章六节的后半段，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一个真正靠主喜乐的人，他就能够学习跟操练对主耶稣仰望和交托的功课，让主来掌管和带领我们所碰到的一切。那其中的关键是在于什么呢？在于祷告。所以保罗他说的很好，他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祷告，我们来在这边来做一个对比化，祷告祈求 和感谢。那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我们跟神求告的一个通称，一个总称啊。所以大卫王在诗篇54篇第二节他对神是这么说的，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所以你看这边是一个跟神求告的一个通称哦。我们说主啊我跟你求告，我们说这是祷告。那么祈求是什么呢？祈求是向神具体的求告，它是向神具体的求告。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罗马书十章一节，请大家打开这一段经文，罗马书十章一节，罗马书十章一节翻到之后请大家一起来读。好，预备，请。好，谢谢。向神所求，这是所求的这三个中文在原文里面跟祈求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理解到保罗在这里跟神的祷告他是很具体的，跟神的求告，他求告什么？是愿意他的同胞来得救。所以 所以我们也应该对神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求告，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同胞来得救。我们生活中的需要，我们都可以来向神来这样清楚的来求告。哦，那再过来祷告祈求和什么感谢，那这个是我们向神求告的要有的一个心态，向神求告的心态。哦，在哥罗西书2:6-7，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请注意哦，向就是要遵他而行哦，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所以我们在跟神求告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从圣经当中所学习到的教训，有从生活当中所学习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就能够在凡事上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无论在我面前神所摆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道路，我都向神献上感谢，因为这里面一定有他最美好的旨意。阿伯阿们，既然是最好的，也许我当时看不到，可是既然我相信神是给我最好的，一定就要来干他，要来向他献上感谢了，您说是不是？所以感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感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可知道我们基督徒要做谢饭祷告，如果我们做这个谢饭祷告，很多时候变成一个例行公事。我常常在想，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变成一个例行公事，那可不好了，我们心就不在里面了，是不是？所以我要来告诉大家，我要来这个请求大家一件事情，我们要真的把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他的爱要把它当作是每天更新的事情，不是例行公事，嘴巴祷告心不在那里。我有过一个很不好的见证，那时候我刚信主，然后昨天晚上如果您来听我的见证，您可能还会记得，就是说我的本来没有信主的时候是反对主耶稣逼迫基督徒的，所以我信主之后，另外两个我们中国三剑客另外两个就很不开心，很不高兴，认为我背叛他们，背叛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常常揶揄我。有一次我在校外，我们中兴大学的校外的自助餐馆，我在这个点菜准备结账，我那两个剑客同学从门前经过，他们就大声的喊哦，他说，简汉龙，我们看到你了，你头上有光圈了。哦，他们不是讲的正经八百，而是那一种嘲笑，那种讽刺的语气。我当时很难过，可是也很羞愧，也很对不起神。我当时有一种这个想法，就是说在地上挖个洞来躲进去。所以回到座位上，我就很挣扎，很挣扎。因为我如果做祷告来谢饭，旁边人一定会认出来我是基督徒，那会不会他们也用同样的这个看态度来笑看我？所以很挣扎。那个时候呢，我还觉得我急中生智，后来觉得后来知道自己这样太对不起神了。哦，我生什么智啊？我就闭上眼睛，然后伸个懒腰，就这样闭眼伸懒腰，这几秒钟里面就，亲爱的天父，请你吃下我日用饮食，阿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就这样几秒钟打发掉了。你说这是感谢吗？我把它当作一个例行公事，要交差，可是我的心有没有在上面？没有。所以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那种感谢的心必须是真实的。神啊，无论你给我什么，无论你如何的听我的祷告，我都向你献上我衷心的感谢。所以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么就感谢神，我们的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在马太福音7:7-8，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哇，这个真是太美太美了。我们必须承认，有些时候我们跟神所求的，神没有在那个时候来答应我们， 或者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所要的。可是你先别慌，神啊，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我们要记得主耶稣他也讲过 一句话，你们做父亲的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赐给你们吗？所以我的神，我的父，他以他的全知，他以他的恩典知道我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我有什么需要，他会把最适合我的，对我最好的来赏赐给我。阿父阿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向神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将你们所要告诉神。那这一句经文的意思，直接到照原文来翻译更有意思了，让神知道你们的请求，让神知道你们的请求，请注意是请求，不是命令。我常常有一个感觉，我们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很容易喧宾夺主，您说是不是啊？我们就奉主的名祷告，然后主啊你给我这个，主啊你给我那个，然后说奉耶稣名祷告，我们就等着主照着我要的来给了。你说这是不是把神当作 ATM？ 是不是祷告奉主的名就好像是我把这个提款卡放入这个 ATM 里面，然后建筑密码奉耶稣里面祷告，然后就等着钱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啊？嗨不嗨啊？哦，基督徒常常这样子哦，您说这样对不对？肯定不对哦。所以这边说让神知道你们的请求，而不是让神知道你们的吩咐。我不应该把主当作我的仆人来使唤。哦，那个 magic word 就是芝麻开门像那样的 magic word 是怎么样？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不应该这么想。哦，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这边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妄求。在雅各书四章三节，主耶稣他肉身的弟弟雅各告诉我们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怎么样？妄求，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个弟兄，他本来骑一辆 摩托车，他就跟主祷告说，主要给我一辆车。哦，好，主就真的给他一辆车哦，可是后车窗是破掉的，他买来的是二手车，所以也没冷气，他就自我解嘲说，哎呀，这是后车窗是破掉的，所以能够有天然的空气，不会闷，那就感谢主。可问题是下雨天的时候，台湾那个时候也是多雨，哎，外面下大雨，里面要撑伞，哦，所以他后来就跟神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买一辆比较好的车。然后主就给了他一辆 Honda Civic 新车，哦，后来他的太太来跟我抱怨，他说，牧师，我老公买了这辆新车之后啊，就不喜欢载我们的孩子出去了，因为我们孩子小，他总是嫌孩子把车上弄得脏兮兮的，哦，所以这位弟兄他就把车子看得比家人孩子看得还要重要，这是不对的。这位弟兄后来把车看得真的很重要，他又跟神祷告，他跟我讲，他求神给他怎么样，他不要只是开 Honda Civic， 他希望神再给他一辆 BMW， 那就更高级了，对不对？宝马。我就问他，这个是你的需要还是你的想要？他说是需要也是想要。可是我说，在你现在这个阶段，我不认为这是需要，这是想要。 而且从你现在这样对车子的这样的，我们闽南语讲秀苗苗，秀苗苗就疼得像命一样，秀苗苗。我说以你这样的一个态度啊，你想要更好的车子，你就更不可能让你的家人，尤其是你孩子来跟你一起坐。所以我跟他讲，你不要跟神妄求。我就老实跟他讲了，你这是妄求，你不应该跟神妄求。哦，我们人的欲望啊，有没有止境啊？没有啊，人的欲望是真的很厉害。这山还望得那山高，这山还望得那山高。哦，这是一个事实，这个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不应该妄求。那么其次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不应该妄求，因为我们必须学习这个区分需要跟想要。我生命的经文之一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那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当头棒喝，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供应是什么呢？我们的需要，而不是我们的想要。所以需要跟欲望跟想要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一定要自己区分清楚。当我们行有余力，当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行有余力，可以有这个足够的收入，能够来积攒一些财宝，那么我们可以让自己住得舒服一点，用得好一点，开得好一点。可是如果神给我们的赐福是点到为止，我们也不要抱怨，不要去跟别人比较。我们常说人比人怎么样，气死人。不需要跟别人比较，我只要来感谢神，说神啊，谢谢你现在所赐给我的，就感谢神就好了，存着感谢的心来领受哦。然后当我们学会了凡事来祷告交托，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那么他的结果就是怎么样，义无挂虑。所以保罗他讲的是反话，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当我们真的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让神知道我们的请求之后，我们自然就可以怎么样，义无挂虑了。这个义无挂虑原文的意思是不要有忧虑。忧虑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焦虑，甚至也还可以翻译为做无谓的担心，无谓的担心。我们中文有个成语叫杞人怎么样忧天，在春秋战国时代，杞国是一个小国，里面有一个人，他一天到晚担心天会塌下来，所以叫杞人忧天啊。哦，那他这样的忧虑能不能改变天可能塌下来的事实？不可能啊。所以他这个忧虑就是多余的了，是无谓的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祖先也有一个智慧的应对，听下来反正有比我更高的人扛着，是不是啊？那我们基督徒就可以来理解为，再有天大的事情，有我的主耶稣，我可以把忧虑卸给他。阿不阿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忧虑？忧虑是喜乐的相反，忧虑是信心的仇敌。你对神有真正的信靠仰望和交托，你就不应该有忧虑。之前我们认识一对夫妻，后来我们发现他们有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姐妹最常挂在嘴边的是什么呢？我很忧愁。他们宣称自己是传道人，可是这姐妹一天到晚就是挂在嘴边说我很忧愁。我就老实不会跟他讲说，某某姐妹啊，你说你在中国大陆是传道人，你怎么能够把我很忧愁挂在嘴边？这是反见证啊，对不对？忧愁人会喜乐吗？不会。所以闽南语形容这样是悯忧悯感，这个人的是愁容满面，他的五官就纠结在一起了。你说这好看吗？那这样的人能够去传福音吗？人家看他来这个传福音啊，你要喜乐，要交托，要仰望，那他至于是你又喜乐又，有人可以信吗？你所说的让我不能信你，对不对？你所表现的让我不能信你哦。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不忧虑？ 你要祷告。那这个祷告它有一个重要的认知，有一个重要的心态。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那都请大家一起来读，预备，来。感谢主，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大家应该有听过一首诗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有吗？哦，下句是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哈利路哈利路亚。那抱歉了，喉咙不好啊，唱了荒腔走板。感谢神了，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有一个心态，尊主为大，凡事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自然就会加给我们了。所以感谢神。那么祷告使我们义无挂虑，那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我们的神他会将最好的来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给我们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感谢神，恩上加恩和利上加利。所以我的神他所赐给我的比我所求的还要更美，还要更好。你看我当初信主之后跟神求，把我的初恋女友带回我身边，神我感谢他没听我的祷告，因为他后来给我一个更好的最好的啊、哦，我们每天说 Why can't you 我的牵手，我们一辈子牵手啊、哦，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哦，你出去的时候你要常常牵着你太太的手，你的爱人的手，你的心肝的宝贝的手，阿不阿们哦，哎呦，要阿门哦！我问一下、哦，大家凭爱心说诚实话，凭爱心说真话的原文的意思是凭爱心说真理或合于真理的话啊、哦。好，做丈夫的弟兄们，你们常不常跟太太说我爱你？哇，结果听到的是丈夫进口不出声，太太说没有。哦吼，所以这要学习到怎么样，我是真心诚意去讲，老婆我好爱你。所以在我的教会里面，我就常常鼓励弟兄们要跟太太常常说我爱你啊、哦，真心去讲。所以我们也是同样来真心向神献上感谢，因为他所赐给我们是怎么样更好的。神啊，我感谢你，神啊，谢谢你给我更好。好，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借着与神的正确关系来获得喜乐。第二点，我们要抱歉哦，我们要借着与人的正确关系来获得喜乐。所以在腓立比书四章五节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这个谦让它希腊文里面叫做 apakes， apakes 它可以翻译出很多意思， 温柔、柔和、谦恭、慈仁、平和、忍耐、宽容等等的。所以这个希腊字啊，它的意义是包含的很广，它甚至于意味着我们可以忍受卑贱的环境或者是无理的待遇，我们可以忍受卑贱的环境和无理的待遇，要叫众人知道我们有这个 apakes 这个谦让的心。我跟大家再做一个见证啊，我在90年的时候，五月我辞去教会的助理牧师的职位，7月16号去当兵，因为其实7月16号去当兵，那我还记得第一天进去，那是台湾台南，哦，热个半死，热个半死，啊，哎，我记得我们中间好像有台南人，是不是？是不是有台南来的？哦，今天上班去了，哦，台南很热哦，高雄更热，哎呀，那我们在台南，在顶着烈日，夏天那个太阳好烈，你知道，我们一进部队就给剃光头了，剃完光头他也不让你洗澡。所以那法器就在身上，这样到处刺人啊，然后浑身流汗，所以又流汗又有法器，哇，很不舒服。最主要的事情是哦，我们这一批的预备军官年纪都有，但我们这个中队的预备军官是学历比较高的，最少都是硕士还有博士，所以肯定都比那些教育班长年纪大，那些都是毛头小伙子，就整我们玩啊，哦，叫我们在大太阳底下伏地挺身，一下去就不让我们上来了，就没饿了，哦，然后进餐厅，好不容易到晚上进了餐厅可以吃饭了啊，哦，然后就是三个人坐一个木头的板凳，就叫我们弯腰下去取板凳，就把它取起来，然后空空空空的放板凳，为什么声音太大，他说都没有声音才准吃饭，所以取饭就这样取饭取饭，又是好几个回合，最后终于坐下来了要吃饭，班长一声令下开动，哦，我们还得说连上长官用餐啊，同学用餐，然后才可以吃饭，都已经这么大了还要像小朋友一样，老师请用，同学请用，然后我就闭眼祷告，闭眼祷告的时候就听到我的餐盘发出声音，张开一看，菜都给人家拿光了，只剩下一碗饭一杯汤这样子，然后对面那位老兄他就说，你信耶稣哈，哦？我说对，我们都把你菜拿光了，看你拿什么信耶稣。我那时候很生气啊，自己已经是传道人了，可是那一整天被人家整到那种程度啊，一把无名火无处发泄，你惹上我就准备要发作了。可是圣灵马上提醒我，感动我，如果你入伍的第一天你就打架，你是传道人哦，入伍第一天就打架，你以后怎么做见证？所以神的圣灵马上给我一个感动，我就跟他说，哦，我感谢耶稣，我可以把我的菜跟你分享，然后我就把那个汤放到碗里面，汤泡饭就这样吃掉。第二天第三天发生同样的事情，每一餐就我总是一样，我就是还是照样做献饭祷告，然后说我感谢神，我能够把我的饭菜跟你们分享。不到一个星期，我们那一桌六个人都会在我祷告时候才跟我一起用餐，一起开动，没有人再拿我的饭菜。感谢什么？如果我第一天就跟他们杠上，你说以后有没有好日子过？没有嘛。 可是刚我就感谢圣灵，让我学习到来退让，来谦让。所以说，当叫众人知道，对不起哦，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因为谦让我于人无所争，所以我能够喜乐。阿不阿们啊、哦？那圣经说这个谦让是牧者所必须具备的资格之一，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三节，圣经说不饮酒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温和就是 apikes， 同一个字，同一个希腊字啊、哦。可是这不是只有对牧者的要求哦，你先别慌，这是神对所有属他的人，对他的所有儿女，对所有基督徒的共同的要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提多书三章二节，提多书三章二节，提多书三章二节，这是对于神的仆人、神的工人、神的子民的共同要求啊、哦。提多书三章二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预备，来。阿们。你们猜猜 apikes 是这边哪一个字，哪一个词？和平，感谢主，是和平，总要和平。我们凡事只要能行，总是与众人保持和睦。罗马书十二章讲得很清楚，众人与众人保持和睦，跟他们保持一个和平的关系。那这个是基督徒一个非常好的见证。那这边还说啊，我们的谦让心叫众人知道。我觉得这个片语中文翻译得很好，这提醒我们啊，我们基督徒要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很重要，而且我们要以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来为主，来为主做重要，那这个来为主做见证。因为主给我们的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就是要为他传福音，要为他做见证啊、哦。使徒保罗讲得很好，他说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好像我凡事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这个时候我为众人来求益处，我跟他们保持美好的关系，为的是要叫他们怎么样得救。所以要叫众人知道我们谦让的心啊、哦，因为我的目标是要让他因为我的谦和我的谦让，他愿意来就近主来得救。那我们为什么要谦让？你说要叫人得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使徒保罗说主已经尽了，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心，主已经尽了。主已经尽了是我们谦让的根本动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来交账。但是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彼得他特别讲得清楚，审判时候要到，审判要从哪里开始啊？从不信主的人开始吗？ No， 从神的家开始。神的家就是什么？教会，对不起，就是你跟我。是神要先从审判基督徒开始，之后来审判那些不信主的人。但我们感谢神啊，神给我们的审判不是关乎救恩的，因为我们的救恩已经确定了，基督已经给我们立了救恩的根基了，感谢主。我不用担心我会失去我的救恩，感谢主，不会。一个真正得救人，他的救恩不会丢掉的。可是我要在主耶稣的救恩的根基上来建造我们的工程，我要建造我的工程。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我们是用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和秸？哦，这很重要哦，因为将来有一天我要在主的面前来交账，有火来试验，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若存得住我们就要得赏赐，若存不住我们还要得救，但是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的来受亏损。弟兄姐妹们，您要哪一种啊？ 要得救再加上赏赐，还是得救受亏损？我想大家都是智慧人，不会甘心受亏损吧。那就从今生今世开始，我就每一件事情都扎扎实实的用主的话语来建造，因为那是选择了金银宝石。我们为主耶稣而活，我们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当叫众人知道我们谦让的心，这是我们见证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主已经尽了，将来有一天迟早我要来向主交账，所以我们要常常做好准备。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保罗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我必须自己跟神来交账，必须自己跟神来交账。那这边特别强调说是主已经尽了，这是我们应当谦让的一个根本动机，一个根本理由。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那我要来向神交账，我就要来随时准备好自己。我从台湾来，我们台湾常常有地震，来到美国家之后也常常有地震啊。我还记得我在雷虎教会当助理牧师的时候，我们圣经学院有一个学长，他就住在我们雷虎教会的宿舍里面。有一天三更半夜地震了，他后来第二天跟我们做见证分享，他说前晚地震很厉害，半夜先是水平，后来是垂直，这样的晃动很可怕哦。可是因为我们台湾人太习惯地震，所以他起先不以为意，但水平摇晃不以为意，可是到后来是垂直震动，他就开始慌了，他就起来哦，他心里在想，是不是主要来了？因为主耶稣讲过说，他要来之前多处必有饥荒和什么地震，所以天灾人祸越来越多，这是提醒我们说主来的日子快要到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哦，主来日子近了。所以他突然想，是不是主要来了？他就不睡了，他就坐在床边来忍耐等候。可是他突然间想起来，他只穿着内衣内裤睡觉，他想等一下我要背题哦，我穿着内衣内裤背题到主面前岂不羞死了？他要起来换衣服，西装笔挺的坐在床边等着背题。后来第二天我们这样，他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大家都笑嘛，可是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哦，主来的时候我们做好准备没有？ Are we ready for that? 要想哦，不要他说才发现我自己是赤身肉体，自己要拿着两串胶去见主。你知道两串胶是什么？空手嘛。我们在台湾说去人家家里拜访去做客，什么东西都没买，空手而去，叫哎，对不起，我今天带了两串胶，两只手这样是什么？好像两串橡胶，对不对？带了两串胶，所以到时候不要拿着两串胶空手去见耶稣哦。唯另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父？你说是不是？哦，所以我要做好准备，我真的要做好准备。这个世上一切，我们人通常所追求的那些，通通会过去。约翰一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都不是从父来，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必要过去，都要过去，唯有神的话语必要长存哦。所以感谢神，这我们要常常来提醒自己，我要做好准备，主来的日子要近了。其中一个准备就是我要谦让，我要谦让。那这个谦让的相反是什么呢？我们大家打开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我们大家都很熟，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边讲的是情欲所结的果子。在读之前，我来问大家一件事情啊。经上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是没有律法禁止，对不对？好，我给大家一个随堂测验，一个 quiz。 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几种？啊哈，被骗了。圣灵所结的只有一种，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可是它有九种不同的表现，所以不是九种果子哦，一种果子九种表现哦。我们中文很容易望文生义，因为圣灵所结果子就是等等，可是原文就很清楚，圣灵所结果子是单数，所以圣灵所结果子只有一种，那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可是它有九种不同的表现。比方说我们就说苹果好了，苹果好了啊，我们中间有烟台来的这个，哎，不是烟台，我们有潍坊来的弟兄，董弟兄嘛啊，然后是不是您的家人是在那个烟台？是不是昨天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我的妈妈，哦，你妈妈是烟台，烟台产苹果，苹果好好吃啊。总来讲，苹果就只有一种，是不是？我们说这个苹果，可它有什么表现？多汁、脆、香、红色，我想到这里都流口水了，对不对？这些是不是说都是不同的苹果？那它是一个苹果，可是它有这么多不同的表现，所以圣灵所结果是一种，可是它有很多表现，有九种不同的表现。我们大家一起来背一遍好吗？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这九种的表现。阿布阿们，感谢主啊、哦！那我们来看前两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预备，来。谢谢。那弟兄姐妹，我问您一下，您在这一些这个情欲所结的果子的表现里面，你看到有哪些是谦让的相反？好多哦，好多哦，对不对？这边是讲什么？仇恨是不是谦让相反？增进是不是？记恨是不是？恼怒是不是？结党是不是？纷争是不是？嫉妒是不是？所以你看看，不谦让就有这么多的不好的事情会发生，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不要不谦让啊？我们要谦让哦，不然你会发生这么多不好的事情哦。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的喜乐要借着与人的正确关系来获得。第三个，我们的喜乐要借着与己的关系来获得，所以第一个是与神，第二个是与人，第三个是与己，这样的一个正确关系，我们从这里面来获得喜乐。那这是腓立比书四章八到九节，第八节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这件就告诉我们要让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为我的生命，所以这些属于基督的美好的东西就会自然而然从我这里面来展现出来，我就能够跟自己建立起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二三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主在我里面活。有没有唱过？没有啊？诶，奇怪，我以为你们应该会唱过。所以这个诗歌就是从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来的。现在是谁在我里面活着？是主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诗经约翰曾经指着主耶稣说了一段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您知道原文讲的更有意思哦，直接翻译，他要增加，我要减少。这加减是我们最简单的数学嘛，算数是不是？好简单。所以在我身上谁要越来越加？基督。谁要越来越减？我自己，我自己。所以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哦，那这样一个在我里面活着，保罗他就自中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说这是我不仅跟神建立了正确关系，我也跟自己建立了正确关系，因为我的生命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来除旧更新了。你说是不是？啊、哦，所以我们就要要求自己，让神的形象和样式在我们里面都具体的成型和发展。我想来这边，我来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请大家打开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我们读一到三节。创世纪第五章一到三节，也是请大家一起来读创世纪五章一到三节啊、哦，预备来。你知道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罪恶的影响对我们有多厉害。你看第一节，圣经就提醒我们说，神造人的时候是怎么造的？造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您说是不是？可是你看亚当在犯罪之后所生的儿子，给他起名叫赛特，为什么？因为形象和样式谁和谁相似？和自己，和亚当相似，和那个最终的亚当相似。很多人都说我的女儿长得很像我，然后我女儿每次就嘟着嘴巴，我不要像爸爸，我要像妈妈。可是我因为我觉得女儿长得很漂亮，所以我就心里听到这个，我们闽南话讲，我就暗送，我就暗爽，心里就暗自高兴。人家说我女儿跟我长得很像，现在人家说我的外孙女，其实我不要说外孙女，就说是孙女，这要去外字啊。哦，不然就见外了，对不对？所以我都说我是阿公，不是外公。嗯，他们东北人说要叫老爷啦，可是我还喜欢他叫我阿公。哦，老爷太难叫了。那人家就说我的孙女跟我很像，也就是说在我亲家面前讲，我就担心他们会不会吃味。哦，所以听到这时候其实很开心，但是说老实话，这个形象和样式是在最终的形象和样式，对不对？它是在肉体当中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希望的，我们孩子跟我们的形象和样式要相似。我们希望的是怎么样？这个形象和样式是在基督里面被恢复过来的。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刚才说也是请大家一同来读。抱歉，今天要让大家读蛮多的经文的啊。是不是讲到是聚会到八点半？是不是？还是八点？八点半，所以我还没超过。感谢神。我再讲一个题外话。有一次我在台湾去别的教会讲道，那天忘了带手表，然后那个教会对牧师很有恩慈，后面没有挂钟，哦。所以我就很担心，我没有代表，后面也没有挂钟，会担心会不会自己讲过头了。所以讲了讲，我就 觉得说应该时间快到了，就顺口问一句，对不起，请问现在几点？有个弟兄马上站起来，他说，牧师啊，现在超过现在超过一万多点。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哦。你知道那是什么点？股票点啊。不是时间点，是股票点，此点非彼点也。哎，啊，这个让大家开心一下啊、哦。好，现在请大家来读以弗所书四章21-24节，预备，来。感谢主，我们大家都知道主耶稣这个比方讲的太好了，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我们的衣服也有除旧更新的时候，您说是不是啊？衣服穿旧就要换新的咯，可是你有新衣服之后，你那个已经破掉衣服还要不要啊？要脱掉，是不是？所以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蛮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感谢神，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真理当中，我们的生命被恢复，恢复到了神的形象和样式。阿爸们，感谢主。所以神给我们的恢复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他让我们复原到起初受造的时候那个美好。感谢神哦，真的感谢神啊。所以现在就有一个挑战来了，我们就要来竭力追求与神的生命相合的一切真实美好的事物啊、哦！所以在第八节保罗说，凡是真实的、可见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又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思念。这思念是想了还要去做的意思，不是在那边空想，不是想了就要去做啊、哦。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下一句话，第九节使徒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你说哇，使徒保罗好大的口气呀、啊，叫我们去效法他哦。你说这个可不可怕？太骄傲了吧。可是感谢神，使徒保罗一点都不骄傲。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1:1，哥林多前书11:1，哥林多前书11:1，也是请大家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1:1，预备，来。所以保罗其实要我们效法他的是什么？他的效法基督。所以我们至终要效法的还是谁？主耶稣自己。感谢主。所以保罗一点都不狂妄啊、哦！可是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来效法信心伟人的榜样，好使自己的灵命更加成熟。刚才我们有位弟兄来问我说，这些属灵伟人里面我愿意分享哪几位，就是使徒保罗、 Francis Schaeffer 还有黄明道弟兄啊、哦，我觉得这些信心伟人很值得我们去效法去学习的啊、哦。所以雅各书5:10-11，圣经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楷、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之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圣经鼓励我们去效法这些在信心里面的、在正道上的先圣先贤，我们的前辈们，感谢神。可是还不止如此，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到要效法信心伟人的时候，我们也要来要求自己，让自己在信心上也能够被别人所效法。我们要成为一个榜样，阿爸们，感谢主。所以提摩太前书4:12，保罗说得很好，他对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 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什么榜样。那你说哦，这个是给年轻人，是对年轻人说的。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件事，我们都很年轻，阿不阿们？因为什么笑呢？我们大家真的都好年轻哎。好，我现在来问你们了，亚伯拉罕蒙召出乌尔的时候几岁？75岁啊。摩西后来终于顺服了神的旨意，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他贵庚啊？那时候80了。那我们跟他们相比，年不年轻啊？阿们。我们中文讲得很好，人生70才开始，所以你说我们都还没有开始，年不年轻啊？那我们要不要做信徒的榜样？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信念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阿不阿们，感谢主。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几点，当我们与神、与人、与己都建立了正确的关系，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在腓立比书4:9后半段，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因此能够得到持久的真正的喜乐？是不是？感谢主。这个，所以保罗他就说我无论处什么环境，或卑贱，或丰富，或有余，或缺乏，我都得了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秘诀？知足，是不是？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他知道有一个让他可以依靠的对象，他知道我的神必将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他知道神必给他充分的供应，所以赐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不喜乐吗？我们中国古人说无入而不自得，我无论进入什么环境我都能够自在。阿不阿们？这个真的只有我们基督徒做得到。我们靠着主无入而不自得。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在这里来给大家一个挑战。如果刚才我们所讲的与神、与人、与己的正确的关系你还没有完全的来建立起来，那么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致力于来跟我们的主、跟神带到我们身边的人，还有跟自己来建立起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信靠主，跟随主，我们对人谦让，我们要求自己要来追求那些真实、美好、可敬、公爱，这个公义有美名的，让自己将主的生命给活出来。那么罗马书15:13的应许就会给我们了，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跟神、跟人、跟己都建立起正确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真正的靠主常常喜乐，总是在主里喜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平安、有盼望、有喜乐的生命。谢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4:4-9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启示和教导，叫我们知道要跟你、跟人、跟我们自己都建立起一个正确的关系。求你帮助我们凡事为你而活，尊你而行，帮助我们在众人面前来谦让、来和平，叫他们从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的生命样式。也求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让你的形象和样式在我们的身上具体的来发挥出来。 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为你而活，凡事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能够归荣耀给你。求你用我们，我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在晚上聚集，稍后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散会、我们回家的平安、我们今天晚上休息，我们都仰望交托给你。求你给我们赐福，给我们成全，给我们保守。所以这样祷告、感谢和交托，乃是奉靠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至美的名，阿们。谢谢大家，我们将时间交还给领会，谢谢。再次跟大家抱歉，刚刚咳得很厉害，抱歉，谢谢。